今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到四十节，让我们恭听神的话语。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术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时候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是有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了。
弟兄姐妹平安，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一段经文。当我们在聆听刚才所阅读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相信都会有一些的问题，可能会在心里面想要去询问的。第一，就是究竟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他是否模棱两可呢？就是你守同身，或者是单身，或两人结婚都可以。如果是可以的话，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什么原因呢？第二，我们看保罗所讲的这一切，究竟保罗要给予当时候那些认为守童身呢，在上帝国里是重要，但后来 却想要结婚，可是呢又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这些的未婚男女，究竟保罗给予他们怎么的教导或者是劝勉？而保罗的教导劝勉是基于怎样的一个理由基础之下去教导他们呢？第三个，为什么在守独身跟结婚的问题上，当时候的信徒们他们会感到犹豫呢？这几个问题相信我们在读的时候都会在心里面发出来询问。我们先看第三题，这个他们为什么在守独身跟结婚的这个问题上会感到犹豫呢？当然这个造成的原因有很多，可是稍微的去做一个观察跟整理，我们知道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受到有一群主张过这个独身生活的人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呢就会心里面感到有点的忧虑跟这个犹豫，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认为，这群人认为说，守独身呢在道德和这个灵性上的修养呢都会比其他人高一等。如果要选择结婚呢，在上帝国里面呢他们就会变成是次等的公民。因此呢这些的思想就导致那些未婚或者是已经订婚了就不想要去完成婚约，使他们心里面会担心害怕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我们稍微看一下，这种的思想在古代基督教会呢已经很流行了。这种的思想呢是鼓吹说人呢要放弃一切的娱乐和生活上的享受，要拒绝肉身的快乐，然后呢人呢应该呢要去追求高尚的一个圣洁，让自己呢这个灵魂能够得到了这个提升，然后进入到跟神同在这个境界里面。这种的思想呢不断的去延伸，也形成了以后我们所知道所谓的禁欲主义或是这个苦修主义的发展。上星期陈牧师有提了这个关于禁欲主义的事情。从整个教会的历史的神学思想发展的过程里面，它慢慢形成了一种圣洁的标准的记号。如果你稍微去看一下，在1123年在这个拉特兰第一次的会议呢，就会你看到整个会议其中一个规定出来的结果，就是他要规定当时候罗马教会的教士必须是要守独身的。所以可见这些的思想对当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说，特别是那些未婚的男女呢，会造成忧虑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究竟要怎么办才好呢？所以呢当保罗他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就给予他们一些的教导。而在教导之前，保罗他首先跟他们说明，这个教导呢是根据他自己的一个建议跟他自己的意见，因为主耶稣没有给予很明确的一个命令说要怎样怎样，所以记得这个是保罗他以自己的一个建议来去给一个教导。保罗告诉这些想要结婚的这个男女呢，他说如果你想要结婚的话，你就去结婚，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结婚呢婚嫁呢在主里呢并不是一种的罪。如果你说你是已经订婚了，你就应该呢去完成订婚的这个承诺，不要去解除这个婚约，你就赶紧的去做这个订婚的这个应该进行的这个手续。如果你有妻子呢，就要好好的就去守护你的妻子。我相信这些的教导 在圣经里面我们都会很清楚，因为我们都知道婚姻是神生的，是神所设立的，是美好的。不过呢，当保罗他讲完这些事之后，保罗他后面还有加一句，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你呢就守独身或者是维持现状也是好的。为什么保罗他本身要也告诉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说，哎，如果你能够守独身或者是维持现状是最好的呢？我们就尝试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来做出一个整理，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为什么和基于怎么的理由来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一个教导。而我们也稍微的去思考一下，保罗对于当时候的给予当时的教导，跟我们现今的状况所面对的那个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所以呢，保罗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之下，他给予这样一个教导。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保罗他为什么会提出说，哎，如果你能够守同身或者维持现状最好。所谓维持现状，我们要回到去看我们二十五节之前的第二十四节，就是保罗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的身份，你们就维持当时的身份就好了。然后他就进入到第二十五节。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保罗提出他的原因呢，第一个是保罗他对于这个有具有那些的末世的神学思想或者是和观念。如果你特别看到第今天所读的二十六节跟二十九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保罗其实要带出其中一个教导，就是他告诉当时的信徒说，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能够为主去活，能够为主服侍的时间呢，就相对的越来越少。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升天回去天上的时候，主要来的日子就越来越近。我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对吗？但是我们就说，我们一直的去警醒，哦，主随时都会来。所以保罗他提出来说，主的日子会越来越近的，我们能够为主活的日子呢，会相对的少。所以呢，我们要赶快要抓紧我们的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将来这个世上的万物最终都会过去的，我们不容于太过的是说啊，一直要守着，一直留恋着这些啊，应该要永远长存的，因为这些世上的事都会过去，这些世上的物质都会过去的。我们应该要注重天上的事情呢，或者是永修的这个天上的基业。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认真思考，哎，这样的话自己究竟有多少时间能够去服侍主，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能够去为主而活。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说将生活的重心呢放在天上的事为念，胜过于地上的事为念。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保罗提出来的。第二个，保罗也在说，就是特别是男女结婚之后，总是需要彼此为做许多在事业在家庭生活的事情来去操心，来去挂虑。而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以至于呢缺乏了彼此沟通的时间，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很细心的去呵护我们对于婚姻关系的那种的热度，这样呢就无形中会形成了这个婚姻生活呢有隐藏着一些的危机。因为当我们各自结婚之后，在各自忙碌，也在缺乏这个良性沟通的时候，每次都是各自忙各自的，没有什么交谈。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就会开始双方之间呢感觉到好像我们的那个感情，我们的关系好像越来越疏远，我们就会慢慢的可能也缺乏了这个信任，导致我们的婚姻生活呢都会慢慢变成会有争吵，甚至在 语言在身体上也会的彼此伤害对方，因此呢，原本是美好的婚姻可能会变成了是一种的噩梦，充满了痛苦、恐惧或者是害怕。哎，我们想一下，是吗？一段美好的婚姻真的会变成这么那些害怕恐惧的事情的发生吗？其实我们先看回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以这个现今的社会的离婚率来做一个参考，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些人的婚姻并非那么的美满，他们的婚姻确实是陷入了困境中，也充满了恐惧和这个害怕。我就以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离婚率的统计来做个例子。如果你可以从这个图片里面，你可以看见，在2006年的时候，这个离婚率已经是蛮高的，啊，有6000多起。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达到了7522起。来到2018年，就是去年，离婚和婚姻无效呢，它总数呢，总共是7578这个事件。所以可见一下，就是真的是这个婚姻结婚之后就会一直是那么的美满吗？全部都是这样吗？不见得，他还是需要很用心的去守护，很用心的去经营。如果你没有好的努力去做这一些事情，婚姻呢，它会变成是一种的苦难，可能是充满了痛苦和恐惧，最后我们看到这些人就会选择了离婚。第三个就是，当人要去活在世上的时候，为了要去追求这个更好的物质享受的生活或者是人生的目标，所以呢，人自然就很会付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神，全神贯注地去追求他想要更多的财富或者是他想要的名利，这是肯定的。因为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你要得到这个可能你要放弃某一些。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人往往呢就会被追求世上的万物，或者是我们要追求更好的物质享受的需求了，我们被驾驭了，我们被这个事情来占有了，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呢能够说来去专心来去侍奉殷勤的服侍主。保罗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呢跟这一切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然后免得陷入被捆绑之中，导致自己呢没有办法能够过正常的信仰的生活，或者是我们能够专心的去殷勤服侍主，为主而活。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面、都市里面的基督徒信徒们所面对的挑战跟我们的处境。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要去应付支付我们很昂贵的房价，我们要去应付我们生活费用所有的账单等等，或者是说我们要去追求更好的物质享受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天呢都需要工作，都需要努力的去甚至说读书，早出晚归，导致自己的身心灵都很疲惫。也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看到很多新加坡人被派遣去到国外，可能要两地到处的飞，导致他们很没有时间留给了家人，留给了这个孩子，甚至留给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保罗讲说要殷勤的去服侍主。我想这是很多生活在都市里面的信徒所真实的生活的写照跟处境。当然当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只是我们是否也可以稍微安静想一想，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过的生活吗？或者有句话可以给我们去思考的，就是 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他有说句话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去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可以说可能去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为了家庭，为了什么都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是否也还是去思考一下，我们应不应该也能够将自己的时间多留给家人，多留给孩子呢？甚至我们去服侍主，去传福音呢？第四，保罗提到说，为什么守童身或维持现状最好的原因呢？就是如果说女生她过了结婚的这个年龄，你就应当让他们去结婚，也鼓励他们去结婚，这是保罗的教导。对于寡妇，保罗特别在最后的两节里面有说了一些的话，保罗他依然的维持一贯的教导，他说当寡妇若是在正常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因这丈夫他死了离开了，这个寡妇呢就可以得到自由，然后随意呢再嫁。不过保罗又在后面，你会发现到保罗在后面又再多加一句的话，他说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我想保罗讲这句话是有他一些的心得跟可能他的见解。我也相信对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来说，能够感同身受保罗给予这样的一个教导，当夫妻之间能够有共同的信仰呢，我们会能够快乐的一起来去敬拜上帝，或者是去参与教会的服事。当我们夫妻呢有共同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能够根据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教导原则跟理念呢，我们在守护这个婚姻或者在处理生活上各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吵跟压力。就是当信与不信在一起的时候，夫妻之间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沟通跟了解的，但是如果两者都是同样是一个信仰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相信会减少很多的争吵或者是压力。当然当我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些弟兄姐妹们如果当中是说有些想要再婚的，我们都需要给予他们很多的这个关心跟帮助，特别是有些可能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提到的，比如说关于离婚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些信徒可能不再依循传统的形式来去持守情侣的关系等等，比如说我们所没有在经文所讲到的，比如说同居啦，可能说关于个同性恋的问题等等，我想我们都需要给予这些关心和帮助他们，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可能要重婚的或者是要选择离婚的，他们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们需要有各方面的考量和注意的细节都非常的多，比如说社会法律的这个责任，亲子关系的影响，还有旁人异样的眼光等等。我想我们教会或是小组的组员能够给予这些人一些合适的协助和陪伴是确实非常重要的。所以总结今天我们看到保罗提出这四点呢，他自己的看法认为说这个守童身或是维持现状的教导，总过来说呢，保罗他其实在这些事情上他是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的意见， 保罗不是在这里呢来去跟他们讲做一个决定啊，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不是的。保罗提出他教导劝勉之后，他是希望由当事人能够自行来去深思熟虑，然后去清楚明白为什么我要守独身，为什么我结婚，然后将这样一个好好的考虑之后呢，他去做出这个选择，然后呢他自己呢也要为他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呢来去负上这个责任。这是保罗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教导的用意。而保罗他其实在整段经文当中，他这个教导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第35节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他这么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保罗最终的目的是这样，好不好？我们前面这句话好吗？一二三，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在我们现今的生活，特别是在这个都市化的这个城市里面，不论是守童身、单身、寡妇或者是夫妻都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很多事情来去烦恼，对吗？我们需要为工作的啊，我们需要为家庭，我们需要为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上各种的事物，我们来去操心。我们几乎就是说要能够有时间要去做这想做事情都没有，对不对？是吗？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很多事情来去占有了，没有办法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想要让自己静下心来，能够说好的灵修祷告的亲近神的时间几乎都没有了。会不会这样？我很忙我很忙，对吗？几乎我们的口头禅就是我很忙我很忙，对。这个是我们都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连自己时间都没有，怎么说还有时间说哎我要去给主去服侍他呢？所以我想当我们要去说要怎么能够去专心殷勤服侍主，或者是为主传福音，我想我们要很好的来去安排好我们的时间的管理。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天的这个时间怎么去好管理，然后我们要规划一下我们做的事物的次序，就是说哎，我们应该做的去做，那是哪些是我们应该是首要的，哪些是次要的。我想这样的话呢，会才能够说根据保罗的教导说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可以的事，去专心殷勤服侍他，为主而活。当然当我们讲到说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可以的事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先去稍微的加以说明，究竟什么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可以的事，什么才是合宜的事情。我想每个人对于合宜的事是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对吗？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标准、哦、可能你认为这是合宜的事，可能别人不认为这是一个合宜的事情，真是有时候不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以简单来说，就是说这句话我想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理解，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按照合乎圣经的教导原则以及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去行，最终呢我们达到荣耀上帝和造福人得福音的益处呢，我们就是按上帝的心意行合宜的事。我来讲一遍，怎样才算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合宜的事呢？就是按照合乎圣经的教导原则以及上帝 赋予我们的使命去行，最终我们能够达到荣耀上帝和造就人得福音的益处呢？我们就是在行上帝的心意合一的事情。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要去界定，来去划分或者知道哪些是按上帝心意行合一的事呢，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所行的事上，最终我们能够达到荣耀上帝和造就人得福音的益处就可以了。第二，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教会举行的六号驿站，我们当中也很多弟兄姐妹来去参加，我们有被告知说我们是什么，每个信徒都是什么，还记得吗？啊，我们每个信徒是什么？有没有看到这照片啊？祭司，对吗？我们每个信徒都是圣洁的祭司，然后我们也清楚我们成为了祭司，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很努力的来去活出祭司的这个职责。而有些信徒也认为说，哦，当我们归信了主基督之后，我们的一生的生活作息，我们的时间全都是属于上帝的，能够是为他而活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有区分说哪些是属于神的时间，哪些是属于人的时间，确实没有错。可是我们也会去想一下，如果我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是祭司，这样请问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做任何的一切的活动，我们是否是毫无保留的说，哦，这是全为了上帝的缘故和活出祭司的身份，然后最终呢，我是要荣神益人呢？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间，每个活动都是毫无保留的为了上帝的缘故和活出祭司的身份去荣神益人呢？因为你是祭司，所以应该这么做。当然，如果是你能够真的是实际生活里面如此的行，是真的我毫无保留都完全的献上，都是全部属于神的，我们感谢神。还是说我们因为经常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过于忙碌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我们可能忘记了，哎，一切生活作息和时间应该是属于上帝的，应该是为他而活的职责，我们忘记了，会不会？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他的祭司，我们应该我们的生活作息和时间呢都是归于上帝的，我们应该要为他而活。因此呢，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将一些比较繁琐的事我们将要隔置下来，有一些的时间是不是说应该说要去特别的是说，哎，是为了主而去做，为了主而去活的事情呢？或者我们去深一层的去思考，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除了说我们很努力的去工作，我们要去赚钱，我们要结婚，我们生儿育女，我们要享受生活之外，我们活着的这个目的和意义还有什么？尤其是说我们说自己是有尊敬的祭司，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请问我们这么称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请问你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7:7-8，他这么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什么？ 总是主的人啊，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啊。愿上帝帮助我们，无论大事或小事，思想或动作，生活或者是信仰，工作或者是侍奉，我们都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合宜的事。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上帝，为主而活，就算死了也是什么？为主而死。弟兄姐妹们，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了荣耀上帝，为主而活，就算死了也是为主而死，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在前几天新加坡庆祝这个国庆日，所以呢，我也这个机会趁着机会再去回顾一下，去阅读我们已故李光耀前知政啊，就是他曾经说过一些经典的名言啊，他说了很多的名言哦，我稍微举了一两段他所说过的话哦，他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非常经典。他说：“新加坡呢需要什么铁腕？我花了一辈子才建立这一切，只要我还当政，就不允许任何人来什么毁掉它。”然后第二句话，就算我已经病危，就算我死了正被你们送进坟墓，但如果我感觉新加坡哪里不太对劲，他会怎么样？我会立马什么从坟墓中什么跳起来啊！就是他讲过非常经典的一些名言。而从这些话里面，我特别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已故李知政，他真的是将自己呢一生完全献给了这个新加坡。他为了守护新加坡什么而活，对吗？我花了一辈子建立这一些，叫我当政，我还是没有不能够让人来毁掉他。他更愿意为了新加坡的美好呢，他奋斗至死。哦，他说就算我死了我会跳出来，为了新加坡的好的事情。然后我也看到新加坡这段时间里面都一直推出了一些的配套，特别是为了要向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来致谢来致敬，给了很多很好的照顾的配套。有没有我们当中谁有拿到建国一代的举手一下？哦，这不是多咧，立国一代有吗？啊，还在等的很多，对不对？呀，为什么新加坡他们会给予这些建国一代跟立国一代这么好的一些的照顾的配套呢？是因为他们要感谢建国的前辈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努力和这贡献。所以呢，特别是在这个新加坡艰苦的这个建立这个初期，与这个国家共度患难的新加坡人。然后这些立国一代呢，就是要去照顾他们，因为当时候他们呢是经历了这个独立年代的斗争跟这个动荡，这些立国一代的人他们要承受生活的艰辛，很多男生他们去义务当兵，对吗？然后女生甚至说可能是要放弃她的教育，留在家里呢去照顾家庭，去养家。他们默默为这个家庭，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多的牺牲，所以呢，国家呢就给予这些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的人，新加坡人呢一些很好的一个配套，因为他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当我去看这些的词句跟这些的一些的配套的时候，我发现到从新加坡的国家的这个发展历史里面，我深深的感受到和看见每一个时代的人呢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就是新加坡不同时代的总理，或者是建国一代，或者是立国一代，他们都为国家付出了不同的努力跟贡献，而他们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有他们的责任跟他们的使命要去完成。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得蒙上帝的救赎恩典，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被称为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请问你在这个时代的职责和使命又是什么？当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你说你赋予你有这么尊贵的一个尊称在你身上的时候，请问你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职责和使命又是什么？你我在不同的生活的领域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职责和使命又是什么？或者我们再来去再缩小一点，当我们今天我们来到喜宴堂，我们受洗归入教会归入基督，我们也是说属于喜宴堂教会。请问我们，你跟我今天成为了喜宴堂的信徒，你我在喜宴堂这一代的职责跟使命又是什么？当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10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请问现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喜宴堂，我们信徒，我们的会友，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许多年长者没有办法再次来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当我们看到很多青成年人没有办法来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当中华语聚会里面缺乏了很多青年人的时候，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当我们走出喜宴堂教会去附近吃用餐的时候，问起别人说你们认不认识喜宴堂，他们说不认识喜宴堂。请问你喜宴堂在这里100多年的历史，他们也不大认识，知道喜宴堂的教堂在哪里的时候，请问我们喜宴堂的信徒的职责跟使命是什么？当我们在看到我们教会的遗址的空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空着的时候，请问我们喜宴堂的信徒的职责跟使命又是什么？喜宴堂100多年了，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要尽的职责跟使命。现在我们拿着这个的棒子，请问我们的职责跟使命又是什么？我们留给下一代的又是什么？我以这句话与大家彼此的勉励，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合宜的事，我们活着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上帝，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我们要向人传讲上帝国的福音，其他的事都是属于次要的事情。我们活着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前六节们，当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信息了之后，我们来去安静自己，来去默想，究竟上帝给予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职责跟使命是什么？究竟上帝让我能够在喜莲堂去敬拜去服侍，我的你我的职责在喜莲堂又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我们花一段时间来去默想，来去领受神所给你的这个回应啊，你的神的说话。
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颂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竭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我献上生命给你。
我们继续祷告，继续祷告，不用唱，你们继续祷告。
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然的全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竭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奇，能成为馨香活祭。我献上生命给你。
弟兄姐妹们，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要对你来说，上帝问你说，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来献给我呢？你愿不愿意将你的一生来成为主所来使用呢？有很多没有实现的梦想，有很多的希望，有很多计划，我今天愿意将它完全摆放在主的面前，我愿意将我的全人全心完全的交托给你，因为我知道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我活着的目的，我被称为尊敬的祭司，我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称为圣洁的国度，我就是要活着为主而活，就算死也要为主而死。 哥姐们，每个时代我们都有要尽的职责跟我们的使命。上帝今天要呼召你出来，让你为着这个时代来摆上你即时的职责跟你的使命，你是否愿意为神来摆上呢？喜莲堂需要你摆上你成为喜莲堂信徒的职根跟使命，你是否愿意为这个教会来付上你的时间和精神？弟兄姐妹，若是你愿意的话，你在那座位上举上你的手，举起你的手来表示，神啊，我愿意，愿意来承担起我在这个时代的职责跟使命，我愿意承担起我成为一位喜莲堂信徒的这个职责跟使命，包括我们教牧，包括我们长老执事，包括所有的信徒们。是，我看到了，请放下你的手。对，怎么还有吗？还有吗？神在发出这个呼声，你愿意将你的生命献上给他吗？是的，我看到了，请放下你的手。还有吗，弟兄姐妹们？是的，看到了，感谢主。还有吗，弟兄姐妹们？上帝现在发你出的呼声，是的，看到了，放下你的手。你愿意为我将你的生命来摆上吗？你愿意将我摆首位吗？是你生命中最熟的第一位吗？对姐妹有吗？是的，对姐妹看到了，请放下你的手。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们都愿意将他生命全献给主，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去提醒自己，我们活着的最终的目的，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荣耀上帝，为主而活，就算死也要为主而死。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看到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愿意能够在你面前再次立下这心志，我们要为主你而活，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一生里面，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这个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立下这个心志。主啊，求你加添力量给他们，主啊，求你加添能力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在他一生里面，他能够靠着主你所赐的力量，他们能够一生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这个人生的目标，能够为主而活，就算死也是为主而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取得祷告叫做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各位姐妹，我们站起来，我们再唱一次这个“祝我将生命全献给你”。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颂赞。交托给你，哦，主啊，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啊，献上一生给你，愿我终最生心。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
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期望，真的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记忆而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 唱一声给你，愿我赞美自己，愿成为心向我记，我献上生命给你。
请坐，我们现在来举行奉献。